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这里，亚伯兰又筑坛。在什么时候筑坛？就是他把最好的地方让给罗德的时候。他一做了这件事，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对他说，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把你的脚掌所踏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第四次的试验，就是等候的试验，记载在16章1节到2节。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兰因为他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他就听了他的妻子的话，他认为他的妻子所说的是耶和华的旨意，因此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留下了后世长远的祸根。他在这个试验上失败，他不能够等候到底，不能够交托信靠到底，因此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后果，就产生了今天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为仇为敌。第五次的试验是奉献的试验，记载在第22章里面。在这一次的试验里面，亚伯拉罕有非常好的表现，他因着信将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给神。第六次的试验就是固守应许的试验，在第24章第6节，我们看见这个很宝贵的记载。24章第6节，然后看第9节，亚伯拉罕对他说，就他的仆人，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哪里去。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其实无论如何不将他的儿子以撒带回原来的地方，就带回乌尔去。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回到他的原来住的地方，为他的儿子找一位妻子，要带妻子来救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不可以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第9节，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锤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亚伯拉罕要他这样做，表示一定按他的意思去做。这就表示亚伯拉罕抓住神的应许，透过神的应许看将来。他在这一个试验上有了一个好的表现，在这个试验上他还有另外一方面好的表现。我们看第23章第17节到20节。于是麦迪拉曼利田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就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 曼利前的麦地拉前建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埋葬在希伯伦，就是曼利橡树的地方，就是他筑坛敬拜神的地方，就是他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应许的地方。他这样做是表示他的一个信心的志向，他把他的妻子和他全家的人都埋葬在神的应许之地，这是一个清楚的信心的表示。所以他在固守应许的试验上有这两次好的表现，还有第七次的试验，就是他受了忍耐的试验。他离开乌尔往迦南地区，在路上到了哈兰，在哈兰的地方他停止，他没有忍耐继续走到底，半路停止，他在这个试验上失败。但是感谢父神，后来父神再一次怜悯他，呼召他，他就再起来离开哈兰往前走，进入应许美地。所以这是七次的试验，在七次的试验里面有两次是一半有得胜的表现，一半有失败的表现，那有一次是完全失败，所以加在一起就是两次是失败，五次是得胜。那么这个比例已经是很难得了，七次里边有五次得胜。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他仍然有软弱的地方，有跌倒的地方，失败的地方。我们走在信心的路上，我们要常常的小心，我们也会在大意的时候跌倒失败，使神的计划受拦阻受破坏。第五方面，亚伯拉罕做赐福器皿的具体表现，至少有五样具体的表现。第一，他将最好的土地给罗德，我们刚才看见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更蒙福，这就应验了神对他的应许。他做赐福的器皿，神就更赐福给他自己，他自己蒙福和叫别人的福是分不开的。第二次，当他听见罗德被敌人掳去的时候，他就带着300壮丁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去救罗德，把罗德救回来，结果得了麦基洗德奉耶和华的名对他的祝福。第三次的表现，18:4-9，他看见三个人在他的面前，他就用他的爱心去接待客人。他不晓得这些客人到底是谁，虽然他觉得他们很特别，但是他不确实晓得是什么人，他就用爱心去接待这三个客人，结果他就再得神的应许向他确定。第四次，他为了索多玛、俄摩拉来代祷，六次的祷告，结果他自己的家人罗德蒙了怜悯。 第五次，在21章25节，他甘愿在灵这件事上吃亏，但是反倒因此而荣耀了神。我们看21章所记载的这件事，亚伯拉罕和亚比弥勒因为井的问题而见面。过去亚比弥勒的仆人占领了、霸占了、夺取了亚伯拉罕的一口水井，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出生。你看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亚伯拉罕忍耐缄默。第25节，从前亚伯弥勒的仆人霸占一口水井，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出生，后来才因为其他的事才提到了这一件事。可见亚伯拉罕是何等的退让，他的儿子以撒后来也效法他的榜样，在26章三次在敌人的面前退让，做了美好的见证。这就表示亚伯拉罕在他的孩子们的面前留下了非常好的榜样。他甘愿失去水井，水井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如果失掉井，就是面对很大的困难，因为水是他们的生命线。当他这样退后的时候，神就彰显了他的恩典和荣耀。所以敌人为他做见证，在第21章20节，敌人这样做见证说，21章22节，当那时候亚比弥勒同他军长追个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他看见了耶和华与亚伯拉罕同在，这五件事都是亚伯拉罕愿意做赐福器皿的具体的表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更恩待他，所以神对他的呼召、对他的应许没有落空。那最后在这个讲义之外，我也提一提亚伯拉罕所建立的五座坛。这五座坛有七种的意义，我和大家一同来领受这五座坛的宝贵的意义。在创世纪里面提到了四座坛，但是有另外一处的经文虽然没有提坛，但是事实上是讲到坛，那就是在21章33节。21章33节，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这里提到亚伯拉罕种一棵垂丝柳树，在那里求告神。这个求告神暗示他不但栽了树，也建了坛。我们把这个计算在内，一共有五座坛。我们把这五座坛来很快的、很简单的来看一看。我们从其中领受这个信心的信息。每一座坛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第一座坛是在第12章第7节，12章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刚才提过，这是 亚伯拉罕因为信而接受他眼睛没有看见的应许。我们把这座坛叫做信心的灵受之坛。第二座坛，我们看第八节，十二章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座坛在伯特利和爱之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区，在圣地，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地方，在这里下往约旦河的全平原。他在这里看见了神的应许美地是何等的好，所以他又筑了一座坛来感谢神，来敬拜神。我们可以把这座坛叫做信心的展望之坛，信心的展望之坛，因为有信心而看见了神所应许的地方。第三座坛，我们看十三章末了的一节，十八节，十三章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按照神的吩咐起来，纵横走遍这地，神把他所走过的地方都赐给他。我们可以把这座坛叫做信心的扩展之坛，也可以说是信心的探险之坛。因为他有信心，所以他按照神的话起来纵横行走，他所走过的地方就得到作为产业。第四座坛，我们看二十一章三十三节，二十一章三十三节，就刚才提到的那一节，亚伯拉罕在这里种了垂丝柳树，又建了坛。这座坛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信心的交托之坛。他吃亏的时候，因为有信心，就完全交托给神，不自己伸冤，不自己去解决问题，宁可退让，结果神自己为他伸冤，彰显了神自己的荣耀。我们再看二十二章，在这章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他亲手筑坛，第九节，他亲手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这是信心的奉献之坛，把最爱的独生子以撒献在坛上，一个信心的高度的表现。有信产生了爱，从爱产生了最难得最宝贵的奉献。我们再看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四节，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过去提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因为信心软弱，就离开应许之地往埃及去，但是后来蒙神的怜悯转回了，离开了埃及，再回到神的应许的地方，就是从前建坛在那里敬拜神的地方。我们可以把这个坛叫做信心的悔改之坛，因为有信心就回转，就回头再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怜悯。 最后二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二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过去也提过了，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埋葬在希伯伦祭坛的地方，就是曼利的地方，那是他最早，那是他在希伯伦所建的坛，我们可以把这个坛叫做信心的希望之坛。他的妻子、他自己、他的家人都要葬在这个地方，就表示他永远不离开神的应许之地。他带着希望来埋葬他中间世人和他自己。我们从这些经文看见亚伯拉罕走的信心的道路，有得胜的地方，有失败的地方，但是在失败里面仍然有神丰富的恩典。人常常有软弱，各方面都会有软弱，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走这条赐福器皿的道路，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拦阻，撒旦有很多的攻击，但是亚伯拉罕走完了这条路，我们也能够靠着主走完这条路。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走这条路，主能够帮助我们走到底。亚伯拉罕神如何呼召亚伯拉罕做赐福的器皿，今天他也如何呼召你我做赐福的器皿。你我肯不肯接受这个呼召，与我们自己有密切的关系，也与我们周围的人有密切的关系，与我们的教会有密切的关系，与神的计划有密切的关系。求神使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接受主的呼召，做赐福的器皿。今天这个第一次的信息就在这儿停止。
像天上去云能鸟雨能鸟心脏是的危险天地云能鸟雨能鸟你告诉你不用天上去心灵难分析心思几个路好兄弟不用肩膀去每日有个风照亮我的路一好兄弟不用肩膀去一人一秒一人一秒心脏不可为天天地一人一秒一人一秒一好兄弟不用肩膀去我不用危机我不用希望依靠中国不用肩膀去我满有心安住在我身旁依靠中国不用肩膀去一人一秒，一人一秒，心脏不可为天天地。一人一秒，一人一秒，依靠主耶稣永远放弃。
Yeah.